波音747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降落，靖州市委书记齐全胜便意识到又一次海外为客的短暂日子结束了，紧张忙碌又要开始了。一把手的感觉自动归位，不用任何人提醒，齐全胜已自觉置身于昔日那个强大的权力磁场中了。率团到西欧招商13天，旋风似的跑了6个国家，引资项目合同签了13个，高科技合作项目敲定了5个，成果实实在在，令人欣慰。更让齐全胜高兴的是，此行还为靖州市4大名牌服装进一步拓宽了国际市场，今年的第4届国际服装节又要好戏连台了。服装业是靖州传统支柱产业之一，这些年对靖州经济贡献不小，随着我国进入 WTO， 尚待挖掘的经济效益还将日渐显现出来。因此不论是在罗马或巴黎，在外事活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齐全胜还就一批洋布料的进口问题亲自给海关关长打过2次电话。身在海外，权力并没有失控。率团出国前，齐全胜在常委会上明确交代过，凡涉及干部任免的重大决策问题，在他出国期间一律不议。突发性事件和拿不准的原则问题必须通过安全途径向他汇报。这一来，国内每天都有消息传过来，远在万里之外坐着欧洲洋人的贵宾，靖州市的动态仍尽收眼底。在法国马赛总领馆做客的那天下午，他一下子竟收到3份加密电传。飞机在跑道上滑行，速度仍然很快，机身轻微震颤着，让人有一种落了地的踏实。同行的秘书李其昌不顾空姐的广播警告，已从经济舱走过来帮他收拾行李了。身边的副市长周善本也整理起了随身携带的黑皮包，齐全胜却坐在头等舱的座位上没动，连安全带都没解开。座位是靠窗的，从窗口向外望去，天色昏暗，雨雾迷蒙，加之窗玻璃上凝挂着泪珠般的雨点，机场的景象显得十分模糊。齐全胜不禁皱起了眉头，下机后马上赶回靖州是否妥当呢？以往4-5个小时的车程，在这种江南5月的阴雨之夜，只怕要开6-7个小时了。与其这样，倒真不如在靖州市政府住户办事处好好休息一夜，倒倒时差了。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上飞机时，住户办事处白主任曾在电话里建议这么安排，被他一口否决了。真是心系祖国嘞。随着一个个招商项目的签订，齐全胜的心早就飞回了国内。作为靖州市委书记，他的责任太重大了。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市，又是省里出了名的政治地震带，让他日日夜夜不敢掉以轻心。改革开放22年，不少政治新星从靖州市升起，在改变靖州历史面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也有些同志栽在了靖州，尽管这些同志同样为靖州经济发展和今日的辉煌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最终却像流星一样陨落了。齐全胜心里很清楚，从9年前上任那天开始，就有人虎视眈眈盯着他了，各种议论都有。有些对手就希望他一脚踏空，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在任职靖州市市委书记的9年中，他无时无刻不保持着应有的政治敏感和警觉。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以他为轴心的权力磁场中，他才必须做强有力的磁极，迫使进入磁场的每一粒铁屑都按照他的意志运行。齐全胜认为， 这样做不仅仅是对自己的政治生命负责，更是对靖州改革开放的成果负责。前呼后拥走出机场出口，看着越落越大的雨，迟疑了片刻，齐全社还是下决心连夜赶回。前来迎接的住户办事处白主任热情洋溢，想请领导们到办事处吃顿晚饭，顺便汇报一下工作，说是已经安排好了。齐全社没同意。白主任当过政府接待处副处长，是个细致周到的人，似乎料到了这种情况，没再坚持，和手下人员一起把早已分装好的水果食品搬上了领导们的坐车。浩浩荡荡的车队由靖州市公安局的一辆警车开道，从浦东国际机场冒雨直开靖州市。齐全胜上车时无意中看了一下表，这时是2001年5月10日17时15分。车队离开机场驶上沪靖高速公路用了大约半个小时，时间应该在17时45分左右。放在秘书李其昌身上的手机响了，是女市长赵芬芳打来的。李其昌一听是赵芬芳，说了声等等，忙把手机递给了身后的齐全胜。齐全胜接过手机，马上听到了赵芬芳熟悉的笑声和问候。赵芬芳在电话里乐呵呵地说，他原准备到上海接机的，因为临时接待一位中央首长没脱开身。齐全胜说，一个班子里的同志少搞这些客套也好，又敏感地询问了一下那位中央首长来靖州的情况。赵芬芳心里有数，随即汇报说，中央首长是考察邻省路过靖州的，提了点希望，没做什么具体指示，还把首长在这一天内的行程和活动安排细说了一遍。说到最后，赵芬芳才不经意地汇报了一个新情况。
哦，对了，齐书记，您在国外期间出了点小事，蓝天科技的聘任总经理田健受贿30万，我批了一下，让市检察院立案了。
齐全胜并没在意，一个经济发达市总免不了出几个不争气的腐败分子，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已经有点见怪不怪了，便说，赵市长，你就让市检察院去依法办事吧，我们少插手，对这种偶发的个案最好不要管得这么具体，免得人家说三道四。赵芬芳说，
齐书记，不具体不行啊，人家告到我面前来了，你又不在家。
齐全胜没当回事，应付说，好好，赵市长，你想管就管吧，只要你有那个精力，我不反对。合上手机才觉得哪里不太对头，这个总经理田健的名字好像很熟呀，便问秘书李其昌，其昌，咱们蓝天科技公司那个总经理田健是不是德国克鲁特博士的那位学生啊？李其昌正就着矿泉水吃面包，一怔，是啊，怎么，齐书记，咱检察院抓的是他呀。齐全胜也怔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很生气地说，这个女市长简直是和我开玩笑嘛，我们招商团在法兰克福刚和克鲁特博士的研究所签订了合作意向书，要引进人家的生物工程技术，家里就发生了这种事，竟然抓了人家的得意门生，这不是故意捣乱吗？啊！李其昌咽下嘴里的那口面包提醒道，齐书记，田健不光是克鲁特博士很欣赏的学生，还是您批准引进的人才， MBA 十个月前是您亲自批示蓝天科技董事会聘他为总经理的，赵市长怎么没向您汇报就让检察院先抓了，这是不是有点……看了齐全胜一眼没再说下去了。齐全胜的脸沉了下来，略一沉思，让李其昌给赵芬芳打电话。电话通了，齐全胜强压着心头的不满说，赵市长，刚才电话里你没提，我也没想起来， 你说的那个田健不是我批示引进的人才吗？怎么说抓就抓了呀？你说的经济问题是不是确凿啊？搞错了怎么办？聘任田健时，我们的宣传声势可不小嘞。另外还有个新情况也要向你通报一下，我们这次欧洲招商有个生物工程项目是和德国克鲁特研究所合作的，克鲁特博士最欣赏的一个中国学生就是田健，你们不经汇报就突然抓了他，搞得我很被动嘞。说这话时，齐全胜就想，这不是个好兆头，这女市长怎么敢对他亲自批示引进的人才先斩后奏呢？田健有没有经济问题是一回事，对他权威的挑战是另一回事，就算田健要抓也必须经他点头，如果连这一点都搞不懂，他还在靖州当什么市长？赵芬芳显然明白齐全胜话中的意思，解释说，
齐书记，什么研究所和克鲁特博士我可真不知道，案发时您在国外，这期间您又让我临时主持市里的工作，我也就眼一闭当着回家了。齐书记，这个田健不抓真不行，电话里说不清楚，齐书记，我还是当面向您汇报吧。
齐全胜心里冷笑，一招拳在手，就把令来行，大事不汇报，小事天天报，连海关扣了一批进口布都汇报到国外来，真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你赵芬芳也想做权力磁场的一极吗？嘴上却说，啊，那好那好，赵市长你准备一下吧，啊，这个汇报我要认真听听。关上手机后，李其昌陪着小新说，季书记，不是我多嘴，这个汇报恐怕您还真要好好听听。蓝田科技是蓝田集团下属的一家上市公司，这两年搞了几次重组，公司却越搞越糟糕，好不容易重金请来个 MBA， 十个月却把人家送到大牢里去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齐全胜哼了一声，哼，别说了，如果田健当真受贿30万，那位克鲁特博士也救不了他。李其昌笑了笑，齐书记，您想可能吗？如果贪着30万，田健何必回国，何必到我市蓝田科技公司应聘，像他这样的 MBA 在国外全是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主。齐全胜有些不耐烦了，挥挥手，如今商品社会，什么见利忘义的事不会发生啊？在没把问题搞清楚前，少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赵市长并没做错什么。二人没再就这个话题谈下去，齐全胜吃了点东西，闭眼养起了精神。尽管浑身疲惫，眼疲困似，齐全胜却一点儿也睡不着。赵芬芳和靖州许多干部的面孔时不时地出现在面前，睁眼闭眼都看得见。高速公路两旁，一座座灯火闪亮的城市和村镇在车轮的沙沙中一一闪过，五颜六色的光带让他一阵阵惊醒，思绪像野草一样在五月江南的雨夜里疯长起来。擅抓田健这类问题绝不应该发生，他一把手的领导权威不该面对这样公然的挑战。靖州班子早不是过去那个杂牌班子了吗？7年前由一城两制引发的政治地震造就了靖州今日的权力格局，在那场震中，该垮的垮了，该走的走了，包括最早和他搭班子的市长刘重天。尽管现在刘重天从条条线上又上来了，做了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一步步接近了权力中枢，可刘重天是个非常明白的人，就是想对他下手也得等待恰当的时机，毕竟他树大根深，不是那么容易扳倒的，而且刘重天即使要扳倒他这棵大树，也不会在一个招聘经理身上做文章吗？结论只有一个， 这位女师长胆子太大了，已经有点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了。这当手机再一次响了，响了好几声，已打起了瞌睡的李奇昌猛然惊醒，慌忙接了。喂了两声以后，又把手机递过来。季书记，北京陈老家的电话，好像是秘书小超。这时应是2001年5月10日19时左右，车已过了沪晋高速公路平湖段，平湖市的万家灯火正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化作一片摇曳飘渺的光带。齐全胜接过手机，呵呵笑着接起了电话。
哦，小昭啊，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来啊？
我在哪儿？
我从欧洲招商刚回国呀。
啊，对呀，刚下飞机嘛，
正在赶回靖州的路上。陈老身体还好吗？
春天了，身体允许的话，就请陈老到我们靖州来看看吧。啊？
小昭挺不礼貌的打断了齐全胜的话，言语中透着不祥。
齐书记，你别和我闲扯了，我可没这个心情啊，知道吗？陈老今天在医院里摔了两个茶杯，为你的事儿发了大脾气。
齐全胜愕然一惊，但脸上却努力地保持着平静。
哦，怎么回事啊？小昭？
小昭叹着气，哎，季书记，事情都闹到这一步了，你还瞒着陈老啊？你想想，陈老过去是怎么提醒你的？一再要你管好自己的老婆孩子，你老大哥管好了没有啊？老婆女儿都在经济上出了问题，你还在这里打哈哈呀？
季书记，我和你透露一下，陈老可是说了，就算中纪委、省委那边你过得去，他老爷子这里你也别想过去。陈老对靖州发生的事真是痛心疾首啊。
雨更大了，夹杂着电闪雷鸣像塌了天，四处是令人心惊肉跳的水的世界。伴着电闪雷鸣，小昭仍在说，声音不大，一字字一句句却胜过车窗外的炸雷。
陈老对李世炎和刘崇天同志说了，陈克杰、胡长青都枪毙了，你这个靖州市委书记算什么呀？不要自认为是什么铁腕人物，这个世界少了谁，地球都照样转动，坐地日行8万里。所以你老兄啊，就不要心存幻想了，一定要配合省委，把你们家和靖州的事情都搞搞清楚，给组织一个交代。
电话里，小超的声音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齐全胜竟然不知道。是秘书李奇昌的轻声呼唤将齐全胜从极度震惊造成的痴呆状态中拉了回来。齐全胜这才发现，自己就任靖州市委书记9年来头一次在下属面前失了态。李奇昌显然发觉了什么，说话一发小心。
齐书记，你没事吧？
齐全胜掩饰道：“
哦，没事，这鬼天气真不该连夜赶路的。”
李奇昌略一迟疑：“也是，在住户办事处住一夜多好，还能在电话里和陈老好好唠唠。”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哎，齐书记，要不我们掉头回浦东国际机场吧，今夜就飞北京看陈老。陈老身子骨可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咱家乡人看一次也就少一次了。
多机灵的孩子，竟然从他片刻失态中发现了这么多。
齐全胜心中不禁一动，几乎要下令回浦东国际机场了，可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
现在去北京还有什么用？该报的信儿小昭已经代表陈老报过了，你还要人家怎么样？既然你老婆女儿一起出了事儿，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陈老那边肯定是无力回天了。现在要紧的不是任何莽撞的行动，而是冷静。
冷静地想一下才发现，问题尽管很严重，但还没闹到
让他失去自由的地步。如果中纪委和省纪委决定对他实行双规，那么他两个多小时前就走不出浦东国际机场了。既然他能自由地走出浦东国际机场，就说明事情还没闹到完全绝望的地步。他仍然是中共靖州市委书记，也许还有能力组织一场固守反攻，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对付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